打开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
像刚刚我们的主持说到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翻到以后呢，我们可以稍微变通一点，但是呢，你可以跟我一同来念耶稣的话，然后其余的话呢，我会请两位弟兄来念，好不好？好，很高兴看到那个老朋友回来哈。那我们打开约翰福音以后呢，所有的耶稣的部分呢，请你跟我一同来读，然后道白或者说法利赛人的话呢，您就不读了哈。我们约翰福音第十章一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
耶稣将这个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将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在这圈里，我必请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生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取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
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
又有人说，
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
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
耶稣回答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
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
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因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
耶稣说，
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
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 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
约翰一件神迹也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的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
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中间的大牧人。当我们在这里宣读你话语的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有耳的人就听见，跟从你。阿门。
阿门。
上个主日，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我们看了一件神迹，还记得吗？那件神迹就是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眼瞎的人。这是约翰福音七个记号中的第六个记号。大家还记得这个约翰福音有七个记号吗？就是叫英文叫 sign， 他特别把它从神迹分出来，是神迹，但是约翰福音特别强调，这是他做一件事，要别人知道这个神迹背后是谁做，神迹的目的。所以还记得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今年开始讲到的时候，讲到第二章的时候提到过，第一个神迹还记得吗？变水为酒，这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神迹，不一定是耶稣所做，但是变水为酒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是什么？医治大臣的儿子，那是一个外邦人大臣。第三个，这不是我讲到，但是有人讲到，约翰耶稣医治了瘫痪38年的一个瘫子。接下来应该知道吧，到第六章喂饱多少人？5000人。在同时在第六章里头，耶稣在哪里走啊？在水上走啊。然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昨天讲到的，而且上个星期讲到耶稣医治生来眼瞎的人。最后一个神迹呢，2个星期以后会讲，是什么？耶稣大变活人，死人变活人哈，不是大变活人，死人变活人，真正死透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注意到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耶稣所讲的他与上帝同等的我是，这是约翰福音特有的，其他地方不会有的。刚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耶稣就是当这个摩西问耶和华说你的名叫什么的时候，他记得耶和华怎么启示他自己，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就是意思就是我是 I will be, I'm being, I will, I was， 就是我曾经是，今天是，将来还是，就是我是，这件事情来证实他是那位自由拥有的上帝。那耶稣呢，在约翰福音里头，在约翰记载里头有七个比喻他跟上帝同等的我是。我们上次讲到什么是，对，我是世上的光，我是世界的光。今天我们要遇到另外两个我是，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刚刚我们都念到了，这两个都是在耶稣指向他自己说，我是永恒中的那一位。大家都记得这个我是，其中耶稣当被捕的时候，他说我是的时候倒了一片，还记得吗？当他我是的时候，所以这个对犹太人尊敬上帝到一个地步，他不敢说出神的名字的时候，他们就不把他称呼出来的。所以到至今我们都会在发音发耶和华还是亚卫还是什么不清楚，中间的光知道福音没有原因了，就是因为他们不敢称呼神。但是如果口里是这样，心里更是要敬畏神。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要不要复习一下七个比喻啊？就是耶稣说我是的，这个应该都记住的哈。如果带领查经的人，这个七个我是不知道，要不要复习一下？约翰福音快完了，我们前面后面讲过，要不要复习？第一个我是什么？上次也提到过，第六章讲我是生命的粮，这第一个我是哈。然后第二个我是我们已经讲过了哈，世界的光。今天我讲了两个是什么？我是羊的门，然后我是好牧人，我们都很喜欢我是好牧人。接下来呢，我是有时候我是真葡萄树，还在比较后面了。第十一章，我是复活和生命，或者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对吧？就中文的翻译。然后第十四章，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都会记住这个哈。最后就是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人。好，这些东西我觉得非常重要，对我们当我们面临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知道耶稣说我是谁，对我们是很大的安慰，很大的鼓励，是吗？我记得在这个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念的时候，耶稣在法利赛跟法利赛人有两次的辩论，一次是接着把医治这个眼瞎之后，还一次到冬天已经到修殿节了。但是在这个整个的辩论中跟前面不一样，有很多耶稣的话，就是他有一个自我启示，要让人知道他是谁，要把父的心意来 告诉他们，以至于当这些经文结束的时候，你做到建兵念的时候，说大批的人归向他，那个是他的目的，就是约翰要我们知道的。所以今天我们这段教导的核心就是我们的讲题，认识我们的好牧人。当我预备着讲章，我起了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是 double tone， 你有没有注意到？请问究竟是有点模棱两可了，对不对？究竟是说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好牧人呢，还是说主耶稣是认识我们的好牧人？认识我们的好牧人，认识我们的好牧人，可以是两种不同的含义。从圣经里头知道两者都是是的，尤其这段经文里头表达了，刚刚我们在唱诗里面都唱了多次，他听见我们的声音，我们更知道他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认识耶稣是因为什么？耶稣先认识我们，就像我们爱他是他先爱我们一样。大家注意到哈，一开始耶稣在质问，告诉这些质问他在安息日医治瞎子的人的时候，说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说是关于羊和羊圈，羊和这个强盗还有牧羊人和羊的关系，对不对？这个很有意思，他这段经文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到从外面爬出来就是盗贼，然后进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门，羊的牧人看门的给他开门，然后羊也听见他的声音，他按着鸣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自己羊出来就在前面走，然后羊也跟着他，因为他认得他们的声音，羊不跟生人。这里你看到突出三种关系哈，在这个比喻里面，首先羊圈或者这个羊的门跟羊的关系，在羊圈中羊是很安全的，受到牧羊人的喂养，然后门和栏杆成为他的保护，成为他安歇之处。但第二种关系是盗贼跟羊的关系，盗贼会翻越进去，非法的关系，是一个盗贼和弱者的关系，他们不从门进去，目的在于毁灭他们的生命。最后牧羊人跟羊的关系，这是一个我们称为生命的关系，或者说正当的关系，上帝造了我们，那我们堕落以后他救我们，因此要从这个门进去，不是翻墙而越的。耶稣后面说到，我就是那个门，我们就知道道路真理的生命，就是所有跟上帝和好的路必须通过耶稣基督的。而且他们认识的程度是相当的亲密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北美待久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对一个人打招呼的时候，你如果说不出别人的名字，你有没有感到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就是你叫那个人的嘿，哎，在教会多久？我现在就发现，我这段时间出差，有些新的人我叫不出你的名字。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就非常的难过。我说哇，有一段人不知道。我们上个星期六，就是我们昨天开执事会的时候，最后谈到探访的施工、关怀的施工的时候，就有一个名，我就提到一个问题，很多的人来，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了。我是第一个 guilty 的，那么我想我们的长执们也是 guilty。李红军说，哟，怎么这么多人我都不认识？当然了，他今天不在我们中间啊，呵呵，他也是很忙，所以我们都可以开始意识到，就是说上帝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工作是他按着名字叫我们，这种三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简单的来说，这段比喻很简单，看门的是谁啊？天父。只有耶稣基督有了打开天上门的钥匙，他带我们能够进入这羊圈，进入永久的安息之地，永远的安心之处。而盗贼就一切冒名在耶稣基督以前和耶稣基督之后说他是弥赛亚的，要把我们带领不带到活水的源头，带到泥地里头的这些冒名者。但是你刚这个比第一个简单的比喻讲完的时候呢，你这个属灵的瞎子就听不明白，对吧？我们都知道上次讲到属灵的瞎子，所以听完以后他们就是听不懂这个比喻。耶稣接下来就很好心的把这个比喻展开，更详细的讲，把自己放在比喻里面。你如果再看后面修殿节，虽然不是在一起，但是他也把牧羊人跟这个羊的关系放在一起。所以我们至少如果看后面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好牧人，就是耶稣跟他群羊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好牧人舍命拯救，赐丰盛的生命跟他的群羊，这跟我们跟他第一个关系。第二个，这个好牧人呢跟属他的羊是彼此认识的，亲密的关系。第三个，好牧人赐下永生，叫他的羊一个都不失落。最后， 好牧人跟父有一种关系是原来就本一的，他的目的要把所有他的羊群要带入他的羊圈，归为一，归为大牧人。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好牧人舍命拯救赐下丰盛的生命，这第六节到十三节这段经文，耶稣特别的清楚说，我实实在告诉你，我就是羊的门，在我以前都是盗贼，羊不听他们的，我就是门。多次托道，我是羊的门，我是羊门，然后进来的人必然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我们都知道，他说我来呢是要叫羊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为羊，好牧人为羊舍命，都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们的，不是他自己的，看见狼来了就跑了，羊被狼抓住以后被赶散，故宫会逃走，因为他不顾念，他是被雇来的。这个比喻里头，你注意没注意到耶稣做两种人，一个就是雇工盗贼是对什么羊有害的，对不对？他们从他整个的来说，雇工并不在乎羊怎么样，在危险的时候逃走，然后在盗贼来的时候兜窃杀害毁坏，而羊的门好牧人和草对羊是有利的，保护羊，为羊舍命得生命，引导他吃草得生命更丰盛。耶稣把自己行为羊的牧人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应该很熟悉，因为整个旧约中，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称他自己是牧者，所以耶稣基督说他是羊的门的时候，代表着对羊的保护看顾保守，或者说是道路的话，他是好牧人，应该引起我们很多的联想。今天特别谢谢范桂香姐妹带领诗歌，她选了很多的诗歌都让我们能够想到牧者做的很多的事。你在唱诗的时候，现在你应该想起来，刚刚你不知道什么意思，现在你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带领我们唱诗了。最清楚的我们都很喜欢的诗篇是什么？诗篇23篇哈，有人会背的。我记得这个我们英文的牧师的岳母，他最喜爱这个诗篇，所以他，我去看他的时候，在他死之前我去看他一次，那个他的女儿就告诉我说的，你说什么话他听不见，但是你念诗篇呢，他眼睛会动，他甚至想要告诉你。所以呢，我就跟他念了诗篇，那我就觉得看着眼睛真是在动。两天之后他就去世了。所以当你念这段诗篇的时候，很容易帮助我们。在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跟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因为以色列作为一个游牧的民族，他们明白上帝是他们的牧者很重要，同时他们也明白他们的君王是他们的牧者，他们中间的领袖是他们的牧者，所以百姓是这个牧者的群羊。这是在以色列人说到他们的父，往往把他们的父跟牧者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了解这个比喻的话呢，请你翻开以西结书，我们没有时间读这段以西结书的34章，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看完以西结书的34章，你就会明白耶稣在讲什么。刚才这段比喻里头，在这个以西结书的34章的时候，是当时以色列人悖逆，整个的领袖悖逆上帝，不眷顾他们的牧人，就不眷顾他们的百姓，他们的羊群。所以这里头你如果看，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了以西结，对他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只管自己的利益，不关乎羊群的需要。你看他说他们吃油脂，穿好的衣服，然后瘦弱的羊他们没有关顾。然后耶和华说到第六节，我的羊在住山间，在高山上流离失所，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寻找，无人去找。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我的话。他最后说，我要起誓，因为你们把我的羊群作为猎物，所以我要来攻击你们。所以耶和华对以色列的牧者领袖这样说。接下来耶和华说自己有一个安慰的声音，他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时候怎样寻找他的羊，我也必要寻找。他讲怎么样把他的百姓从万民中 再寻回来，这是当时以色列已经被打散了，在万民中间了，他要领据他们，引导他们回归，然后再回到以色列的山上，在溪水旁，在一切可安息的水边。最后十五节很重要经文，他说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的牧羊人，使他们可以躺卧。所以当以色列的领袖甚至教会的领袖不做牧羊人的时候，教会是很惨的，然后上帝也会有一个审判，就是先是对教会的领袖做一个审判，在当时的以色列的教会，到最后，但是他给个应许，他说上帝有一件事，他照顾我们，他仍然没有放弃，他透过牧羊人在中间设立的领袖，所以他说了一句话，我必立一个牧人，第二十三节，来管照管他们，牧养他们，他就是我的仆人大卫，必做牧养的工作。那时候大卫已经过世了，对不对？他在讲哪个大卫呢？当然是讲大卫的子孙后面来的这一位，叫他们将来成为神的百姓的时候，结束的时候第三十节说到，让他们这些百姓必知道我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与他们同在，并且知道他们以色列的家是我的名，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们做我的羊，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是你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段不需要解经，你当你读完这个以西结书，你就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在当年的以色列人中间，也发生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以色列人中间。所以他一讲完以西结，当讲他是好牧人的时候，他们应该这些人法利赛人是很熟知以西结书的三十四章的，他是为羊群舍命的。那么法利赛人正好对号入座，我们就是坏牧人啦，你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他们是自顾自的雇人，雇工有祸的牧人。所以第十九节，犹太人就开始纷争了，一种人就是不承认自己是没有好好看顾以色列群羊的，所以他们就说他是被鬼附了，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的话，他说什么话，装听不见。还有一些人心是有良知的，他说我们不能这样说，他要鬼附的，鬼怎么那样瞎眼看见，他不一定听进去耶稣说的话，他看着耶稣做成的事，他要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搞错。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请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是那位大牧人耶稣基督舍命救来的羊？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是被他时常的引导到青草的水边得草吃，来到清水边来喝水，生命的水。然后思想我们教会的领袖，从牧师，我们的小组长，或者每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是不是以一种雇工的心态来看待群羊的？这个对拿工资，在教会拿工资的人最危险，因为其他人不觉得你是雇工，对不对？因为你不拿教会的工资，所以你是 volunteer。 但是这里在讲雇工的时候，是讲一种心态，是一种认为这件事情只是八个小时的事情，其他时间呢不是我，是我的自由。当狼来的时候，雇工是什么呢？先逃命，对不对？我小的时候曾经到大山里生活过几年，在甘肃嘛，然后我就认识一家人，这家人跟我们家关系很好，包括就是情况改善以后，那时候中国还不允许这个自由地的时候，他们从那个县城回到兰州的时候呢，就会带鸡蛋来，他外面不能卖，然后我们家呢就给他们面票什么的，我们家的旧衣服可以给他们。然后那家人的那个就是从小就是有几年他带我长大的，然后他的老公就是个牧羊人，牧羊人是很辛苦的，很辛苦的。他也就是在那个生活中，我是不了解的很多牧羊人的生活，但是你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想到这段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就在想教会领袖怎么样对待牧羊人，究竟他自己是把人引到好的地方，或者引到大牧者面前，还是他自己不管他们，还有一种只是引到他自己面前，这是很重要的差别，这是很重要的差别。我们是不是在寻找就是失丧的羊，把他带到上帝的圈中，是照顾教会中瘦弱的羊，让他们的生命更加丰盛，而只是听教会中声音最大的人，很强壮的羊，可以踢倒别人的羊，这都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你每一个人来到神的教会中的时候，实际我们都是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都有自己各自的软弱，而我们这些已经强壮的羊，我们怎么来跟随神做牧者？我们以为我们得救，原来以为是本乎恩，我们今天已经学会顺服了，我们可能认为我的顺服，因为我顺服，我做很多的好事，所以呢，上帝爱我，而忘了是因为耶稣基督顺服，他舍命导致我顺服，而上帝接纳了我，因此我愿意顺服上帝。我们总是把中间的那个大牧人去掉，以为自己可以靠自己来顺服，靠我们的行为可以在上帝面前得更好的赏赐。我们在小组里头用到很多 Tim Keller 的一些讲道，他来对比这种宗教和福音和信仰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宗教会说什么呢？我顺服所以上帝接纳我，我顺服所以上帝会给我好处。但是福音怎么说呢？上帝透过基督接纳我，所以我顺服。我顺服上帝是要得到上帝本身，以他为乐，像他一样。上帝给我其他的好处是上帝的恩典和恩惠。有的时候我们信主多年以后，我们仍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当我的生活中境况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可能对上帝、对我自己，甚至对我的周围的人感到愤怒，因为我们可能会陷入一种约伯的朋友的地点，对吧？说你肯定现在遭罪呢，是因为你犯了罪。我现在之所以我富有，我之所以工作非常稳定，是因为我顺服神，得到上帝的喜爱，可以过好的生活。从一个意义上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认为你每天都是这样活着的话，我们是很出问题的。真正的福音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当我的生活环境出现问题，当我们出现痛苦的时候，我知道来到我生命中的这些罪的责罚，实际上呢，耶稣基督首先为我担当，然后现在神允许发生在我生命中这一切，就像我们刚刚唱的圣诗后面第三首的，为了炼净我，是为了在这个试炼中让我更加像他，更加明白上帝是赐福爱的这位神。我就不会因为别人批评我的时候，我认为天都塌下来，我要自己来 prove。 耶稣是你的 prove， 亲爱弟兄姐妹，牧师也是一样。如果我来反思昨天晚上我这一年做牧者失败的地方，我该怎么办？我要么 get angry， 我说其他人都不跟我去探访，或者说我自己不想探访，还是我承认说，对，别人批评我，我是觉得不舒服，但是我先别人把我看作一个好牧人并不重要，因为我的身份并不是基于我现在或者过去的表现，而是基于耶稣基督对我的定位。如果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再往下走的时候，我不会看低别人，也不会高看自己，一切都是恩典，明白吧？一切都是舍命那个人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我刚刚讲这两种，其实宗教的生活方式和福音生活的方式，就是前面一种是致人死，后面一种是什么？叫你得生命更丰盛。有时候我就不太明白什么叫更丰盛，或者发现其实就是活出福音来，就是更加丰盛。知道很难。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有一段查经，就讲到饶恕别人，因为饶恕别人你可能很难，但是你按照你自己的方法饶恕，很可能是宗教方式，你不按照圣经给你讲的方式，怎么样私下跟他饶恕他，怎么样来赦免他，不行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带人去做，你可能不这样做，你最后用的方式就是面子的问题，你是进入中国文化的这种里头来解决这些问题，你很难有丰盛的生命，因为那个很难。难就是因为我们需要上帝，如果不难就不需要上帝。所以读的时候一定要把基督读在里面。我们再来看，我们不光应该悔改，还应该来感恩。这个教会是充满很多恩典的地方，包括离开我们的人可以感受到这个教会中对上帝恩典的明白。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我不在的时候，有一个叫陈琦的姐妹，你们可能不太了解了，她是跟有一个叫河柳一块受洗的。说起河柳你大概知道，从巴黎来的女孩，然后在迪斯尼，然后回中国了。现在这个陈琦呢，她回国以后就很不小心去了一个教会，最后就发现这个地方越讲也不太不对，他就发了 email 发给我们。当时他离开我们不在我们教会 list， 在 friends list， 他就写信来求救。我当时不在，我就正好在开会， 之后我就很感欣慰的时候，就是殷强长老，不是很好的牧者。你看他话不多，但这时候他知道这件事情轻重，就赶快给他写很长的 email。林毅弟兄也写 email 告诉这个姐妹，你知道什么样分辨异端。我们在我们教会可能很多的时候讲真理，但是没有讲到真理的反面，以至于这个姐妹她在我们教会大概3个月的时间，然后就回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教会这些弟兄姐妹和长老他们牧者的心怀。所以我在思想我们教会的时候，虽然目前我们的数量哈不是那种突飞猛进，但是我开始意识到这个教会在灵敏上开始扎根，对上帝的话语开始认真。你看看现在的主日学，原来如果一年以前你们是被捆绑，就是说我们的执事会觉得早晨太难起来，把你们就是都是11点钟才来，现在呢10点钟敬拜完了以后来上主日学，你刚开始你大概就是反正没办法了，就为了吃饭就留着了，不想吃饭人就回去了，对吧？但是后来发现哎，在主日学慢慢有起色了，大家也愿意在里面得到喂养，在彼此有很好的这个沟通，这个我觉得是神的恩典，在这个教会中开始培育牧者。你知道吗，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的这个教师和这个将来的长老的培训，这人是不是将来做长老不一定，但是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做长老。你还记得吗，约书亚当时有一个嫉妒，就是摩西一个人跟上帝面对面，对吧，其他的人说起预言，约书亚说他们都说预言了怎么办，让他去制止。然后摩西怎么说呢，我巴不得他们都能够，因为在末后的时代每个人上帝的话已经完备了，我们可以真正来了解他。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个人参加这样一个月2个小时的培训吗？是很枯燥的，10几个男的在那待着培训。感谢主哈，希望我们这些人能够接受上帝的话语的喂养，在好牧人大牧人的喂养下，然后成为讨上帝喜悦的牧人。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上帝拯救我们，他的牧人为我们舍命，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这个好牧人还做第二件事情，他与他的羊彼此认识。就第三节开始就讲羊他按的名字叫，然后第14节提到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而且我为羊舍命。第26节接着还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也跟着我。多次的重复，不用再说了，羊跟着我的声音，不跟生人。这段经文其实我很喜欢的，我记得在他教，在有过去我的教会，在那个教会做执事的时候，我带过约翰福音，其中第10章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他在这个生动的描写耶稣基督跟我们彼此互动这种关系中呢，是非常 dynamic。 你知道这个个别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中东的这个文化里面，你如果了解中东的牧羊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都以为牧羊人在后面拿着杆子，中东的牧羊人是在前面走的，因为那个山区很危险的。我们一般牧羊人在后面，我们都想的牧羊人是这个大草原的这种，不是的，山区的牧羊人是在前面走的，他是第一个带领危险，他在前面的，所以他能够分辨的。在这个社区中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我讲一遍让你们了解这段经文。这个社区一般在以色列的游牧民中间，大的村落里头只有一个大的羊圈，很有意思的。这个羊圈呢是大家所有的牧人呢花钱雇一个看门人，这个看门人就是晚上住的。你知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降生的时候，那些牧羊人大概都是看圈的，这些人呢来看守很大的院子。那么这个他们的任务呢是晚上的，那么牧羊人怎么样知道他的羊呢，很有意思。所以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就明白这经文，这个意思就是说羊很笨的，你知道羊有时候不知道危险的，你把它拦住呢，主要如果第一个羊开到这个，如果在马路上被撞死啊，如果栏杆开了，下面羊照样会去的，它不会觉得那条是危险，羊就是这么笨的，所以一定要有栏杆的。但是羊虽然笨，有一个天性，它们能够分辨出谁是它的主人。所以在以色列的文化里面，在真正羊群里面，当牧羊人早晨进去的时候，经过这看门人交了一 pass 哈，进了西门子一滑杠进去以后呢，他一吹口哨呢，所有他的羊呢都跟他走了，不是他羊不会走的。然后所以呢，那个看门人很简单的，并不是要说检查哎这个人是不是谁谁谁的，所以那羊跟他走的全是他的羊，另一个人来了一喊一呼叫他都走了。你要知道这羊他们吃的时候也是所有的青草地呢所有的牧人都会带去的， 所以呢，他们吃的时候也不分谁的羊的，你知道吧？但是要转移阵地的时候，那牧羊人呢一喊，他自己羊就跟他走，这是很奇妙很奇妙的一件事。所以耶稣就讲的说，这是绝对一对一的对应。羊虽然笨，这是他的本能，就是他之所以活的本能。只要到别人羊圈以后，他肯定被别的羊弄死，或者就被那个羊卖了杀了。所以这个羊呢是很有意思的，他要跟这个为他舍命的牧羊人走。所以当我们唱这个轻轻听的时候，其实你真是要知道说，上帝听我们，我们听他的声音是一种双向的认知，是一个无法掩饰的认知。如果你读诗篇的时候，大卫作为一个牧羊人，他是很了解这种心态，在他的诗篇139篇就说到说，耶和华你鉴察我，你认识我，我坐下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至高是我不能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和不信是很不一样的，尤其说我们个人跟上帝的关系，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是否跟随他，是否听从他。有些人可能对主说，耶稣还说过，主啊主啊，很亲近的，假装的 intimacy， 在犹太人文化说两次是非常亲近的关系，三次当然对上帝说哈。然后耶稣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离开我去吧。差别在于什么？神不认识他们，换句话说，他们心中没有神的话。区别在于主说话的时候他们不听，没有个别的关系。很多的人在教会中，很多的人作为神的羊，要注意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知道一个内在和外在的引导和你良知在这两个之间的跟随。内心的引导就是圣灵，外在的引导就是神的话，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因为圣灵是他的启示圣经的，这个就是神的声音，你的良知就是要跟随这个声音做分辨。我不知道我们有的人是不是听神的声音，你如果你都不知道神的话，你听谁的话？可以有奇奇怪怪所有的人的声音都进到你脑子里来，你根据什么知道他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明年有一个读经计划。上次有一个从台湾来的人，所以我们终于找到是一个中文的读经计划。我们英文有英文的读经计划，让我们的孩子，我们有一个 American Bible Society 方式。然后呢，英文中文呢，我们希望有两个计划，一个是很基本的，你三五年可以读完一遍圣经，不像现在一年读对你太吃力了。但每天你都可以有辅助的材料，一些问题。如果还有一些更加追求想增加听力的人，想增加听力的人，你可以用仍然用一年的时间读完。然后这个是我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这样的时候，你再不会随便问，哟，神的旨意是什么？不知道，这个是很奇怪的。作为上帝的子民，如果你到今天还问说，我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呢？教会有责任，你也有责任。你可能要参加我明年开的神的旨意的课，你更要自己来读圣经。今天有很多的材料，你可以来帮助你。记住，羊和牧人每天见面的，他们是操练的关系。你以为羊一开始就能认出牧人的声音吗？从小开始听的，每天来叫，每天这个进出的关系，以至于他一听到就知道这是主的声音，要行在其间。轻轻听，轻轻听，我的牧者听到我的声音，我们更听到他的声音。好，我们和牧者的关系仅此而已吗？不是的。我们经常会问，天下没有散的宴席，我们这种关系会不会结束？配偶可以结束，儿女可以结束，跟父母的关系，我们跟他会结束吗？注意，好牧人不仅舍命赐生命给我们，好牧人不仅跟他的羊彼此认识，这个好牧人更是赐下永生，使他的羊一个都不失落。这场对话还没有结束，耶稣是谁的问题在犹太人中间仍然没有达成共识。所以接下来到22节就讲到修殿节的时候，耶稣在所罗门廊下行走的时候，耶稣说的这段话，这段话很重要的一段是在28节，他说，我又赐给他们，他不光是我的羊，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中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是一个 double security， 我 不能从我手里夺走，我父比万有都大，也不能夺走。今天的人经常认为我的救恩是可以失去，当我们填前面的时候，看到我们听不见他声音的时候，我们往往是认为说我不是他的羊。但是如果你真是听到过，你是可以有生命的。如果你看到整本约翰福音是讲生命最多的，讲永生最多的，17次。所以在约翰福音的3章开始的时候，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到36节又说了，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不得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到第4章36节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收割和撒种的一同快乐。到了5章的时候，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他们已经是什么？出死入生了。是我信主的时候很早会背的一节经文。第6章他会说，我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赐给我，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要叫他们复活。差来的意思，这些礼物，因为父的意思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而且末日我要叫他复活。47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要灭亡。第51节，我就是从天上赐下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还记得平常的长老讲的永生的粮。到了后来的时候，他的大门徒彼得终于说了一句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11节，当拉撒路死的时候，第11章他说，凡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他对拉撒路的姐姐说，你信这话吗？到第12章，耶稣基督说，我知道上帝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讲的话正是父对我讲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他的话就是永生。第17节，耶稣为所有的人爱他的人祷告的时候，他说，正如你赐给他，就是他自己啊，权柄，凡有血气的，叫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是什么？就是永生。我记这些事情，叫你们信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永远的生命。当然得永远是我加进去的哈，得这个生命。耶稣基督的救赎绝对不是提供一个可能性，它是提供一个必然的结果，双重的保险，有他和父的手把我们这些被他所呼召起来重生的人带到他的羊圈中，好牧人为羊舍命，让他们得更丰盛的生命。好牧人认识他的羊，他们彼此相识。好牧人把永生赐下，叫羊一个都不失去。这个好牧人跟父原来是一，他要把属他的羊都要带回来。我们看第4部分，耶稣是谁？没有比这句话更有权柄，更用于让人定他罪的。第30节，他说什么？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拿起石头打他。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应验旧约对弥赛亚的期望的方式呢，有很多的方式，其中一个方式用节期。你还记得在我们讲的不同的经文里头都提到耶稣在过节的时候做很多的事，对不对？他有什么节？祝棚节做一件事，那今天在这不是祝棚节，是修殿节，还有逾越节。修殿节当上帝设立这些节日的时候，是表明他自己是以色列军中的祭司，他有这种固定的方式让他们享受他与他们的同在，无论是圣殿的同在，会幕的同在，这种节期中都要应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说他要在节期做很多的事，说很多的话，表明他就是神与人同在的那个弥赛亚，是那个君王，那个牧者。所以当耶稣在受殿节的时候，第22节说的时候呢，他在所罗门的廊下走。他这里你们知道修殿节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是在两约之间产生的一件事情。那么在今天的犹太人中间，你如果问他们，他们都叫这个哈努卡。哈努卡有个电影好像讲到哈努卡的事情，就是这里讲这个节期呢，是他们来表明在这个以色列在主前的160年的时候被希腊人征服，最后经过有一个叫麦克比的人，他胜过了这个 当时的犹那个希腊人，然后把以色列人重新回归，然后夺回了圣殿，所以以色列人就来在这种时候就庆祝神把他们重新带回来的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在这里头说了一句话，是原来你如果不知道这个背景，你会误解的。他这里特别说了一个，说我与父为原，原为一，最后又解释了，让你们明白借着我做这些事情，让你们知道我在父里面，我与父，父在我里面，就是他跟父合为一的，本质上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个位格。但是他这里更重要的事情是他自己说的一件事，说我是被父所分别为圣。耶稣说过很多这句话，但这句话在这个地方很重要。你们在修殿的时候，你知道你们在修什么吗？你们在盼望那个真正上帝分别为圣的圣所来到你们中间。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到我是那个圣所，对不对？耶稣说他是圣所，三天以后他要复活，他现在快要将来在接下来就要受死了，所以他要讲到说我就是为上帝所分别为圣的。这个分别为圣就是来讲我是被献给上帝的，这个牧羊人自己是献给上帝的，所以他现在说我是那个圣所，我在献殿。换句话说，约翰在这里要把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耶稣和庆祝圣殿或者修殿节，把这个分别为圣献给上帝的这个羔羊连在一起。这个节日期间表明上帝自己的临在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事件，所以耶稣也以类似的方式把他自己分别出来，应验上帝特别的同在。你知道圣殿是什么意思？就是人跟神面见面的地方，这个中介的地方。他说我就是那个圣殿，万族万民可以到我这里。最后他也讲跟圣殿相关的，我就是那个最大的羊圈，就是把所有的人要投到这里来的那个永恒的计划。在第16节到18节这段经文里就讲到，我另外有羊不在这圈里，我必须领他们，他们也听我的声音，要合成一群，要归一个牧者。请问耶稣是为谁来的？如果这句话不写在这里，你我跟这都没关系，你知道吧？我们就属于那一群人。你必须回到当时的意思，他对犹太人讲的时候说有两群人，一群人是犹太人，本来就应该归顺他，还一群是外邦人，就所谓的万族万民。我来不光是要救你们犹太人，我来是要把万族万民要带才合在一起，这是我父给我的命令，所以我要舍我的命。你看第18节，没有人夺取我的命，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的，也有权柄回来，跟前面讲牧人舍命是对在一起的。虽然在两次讲到，但是很清楚耶稣讲到是这样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大祭司祷告吗？在约翰福音17章，他有另一次的分别为圣，把自己分开，他是这样来注解。我们可以用约翰福音17章来注解这段经文。17章他说，他神怎么样差我到世界，我也照样差他们，差他的门徒到世界，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因真理也被分别为圣。我不但为这些门徒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这样的结果，我们是在圈外的人，结果因着门徒信了上帝的话，耶稣是这位牧者，他们受好牧人的差遣，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是进入他的，我们是这些听了他的话的人。同样的，我们今天听了这个话，我们是不是也被真理所分别为圣，被他的宝血所洗净，开始要做成他要我们做成的工作？请问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你是不是靠了耶稣基督这个大牧人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这些历世历代所有被他分别为圣的羊，他继续做一件事情，就把他们再拆到这个世上，透过他们来传递得生命，认识耶稣，得永生，分别为圣，在各族各方，是各族各邦所有蒙拣选的人都能够进入这个大牧人的手中。这个独一的巨大的羊圈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圣而公之的教会，超过福音教会，超过灵粮堂，超过我们这地方所见的，是全地都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聚集的这个独一的教会。我们今天请问弟兄姐妹，你比上一周更认识他的声音吗？你更认识他多一点吗？或者说因为他认识我们，我们更加的跟他紧密吗？更加认识他。 好牧人，舍命拯救，赐下丰盛的生命，你更加向他奔跑吗？好牧人，与我们这些属他的羊更加亲密的认识，你今天比过去更爱他吗？好牧人，赐永生给一切相信他的人，末日要叫他们复活，你更加对你将来有把握吗？有永生的确据吗？好牧人跟父原来是一，他要把他所属的羊组成他永远的教会，你更加委身于上帝对你在这个教会，对你在家庭中的所有的托付吗？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好牧人为羊舍命，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用那丰盛的生命靠着福音来活出来，按他的时间表来活，不按我们的时间表活。主啊，帮助我们不认识你的人更加认识你，开始认识你，让我们那些模模糊糊的人，听不见你声音的人，被所有的草木和谐堵住耳朵的人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向你更加奔跑，更加爱你，更有永生的确据，更加委身你交给我们的使命。这样祷告是信靠那位唯一的好牧人的名。阿们。